各位好，今天10月1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我看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是这样的，是14号的时候呢，京东这边表示哈，将与宁德时代呀、广汽合作，在造车电池销售与服务方面呢进行深度整合，通过消费呀、生产呐、定制啊等模式创新呢，推动汽车消费升级。哎，双方呢重点围绕这个安全呐、充电效率啊、续航里程啊、价格方面呢，会研发这新车型，并计划于呢双十期间正式发布。也就是说呢，这个新闻告诉大家呢，京东也要造车了。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说，哎，京东也要造车了，那拼多多什么时候也要造车呀？就是中国，您知道，真正说造车新势力，如果将来能出一口子特别牛逼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拼多多，都不是京东，也不是小米。真的，你想拼多多现在是多牛逼啊？那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些电商平台几乎都给卷死的那种存在。所以呢，什么时候拼多多能造车，就证明中国造车真正意义上的走向世界。哎，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拼多多呢还现在有犹豫的话，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先把这个拼多多汽车给造出来。而且咱也想想啊，中国这个汽车呀，哈，就是电动车呀，一般呢走两条路，一个呢是吹牛逼上价值的路，就是说呢，那个卖的特别贵，其实是挺贵的一些车，比如说像什么华为的这个问界呀，诸如此类的，其实并不便宜。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走这个亲民主义这个路，比如像这个比亚迪啊，他们这些这个车，然后呢，价格非常便宜，甚至于呢，为了到国外倾销，是低于成本价再进行销售的，在国外啊，这在国外，这不开玩笑啊！我居然在京都，原来京都引入过一些这个比亚迪的大巴车，好像后来呢就给停了。我那天在京都一小巷子里，正好去我那拳馆，我去打拳的时候，然后路过一小巷子，平时不走那条路，这结果我那天就突然就走了这条路了，看一个人门口停着一辆比亚迪。哎，你还真别说，你别看那个说，一年在日本卖了400多辆吧，我记得啊，就这车，我居然在京都看着一辆比亚迪，还是正儿八经的卧着，应该是 SUV 那种，类似于那种车型吧，还是那种家庭的那种，就厢式车呀，反正我也没太在意啊，就骑过去了，居然就有。我真的特别期待着在那个在京都的街头，要不你能够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小米。对吧？要不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过一段时间看到京东，要不然呢，你看到这个阿里汽车，要不然呢，咱看了一个拼多多汽车，这是一个让我挺期待的事情。我想知道一下，在日本这个汽车大国制造的大国，有多少傻逼买这玩意儿？就跟当年我有一车叫辉腾似的，就是真有傻逼买辉腾。大概当年有人有这么句话，哎，好，我也特想知道一下，是到底有多少人去买这些玩意儿？为什么我对这东西一直对京东这些地方看不是特别看好？甚至于包括小米他们在这儿，前两天我不是说这个关于小米这电动汽车的事儿了吗？我说我也不懂汽车，对吧？我是一个老工人，老维修工。那对于很多的东西呢，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正常运转的、经过技术验证的东西，在这块儿在街上跑着，或者是在工厂的那个车间里在运转着。这个呢，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那像这些地方呢，他做的这些东西呢，我心里呢其实是不拿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就是技术积累，他能不能把这个玩意儿能够给做好，心里我没数。就有我看当时有一个朋友就在观众朋友在这说这个，人家都是那种像广汽啊什么这些地方跟他合作的，这些地方生产汽车很多年了，并且呢拿的原本啊就是国外的技术就过来了，说哎这个我们用这个技术来跟你合作，然后造车，就培育了中国的这个汽车制造工业。这是日本原来跟那个中国合作留下的这种，应该叫做，你说它叫整体的这个产业吧，这个不算过分。这也是当年中国呢为了让自己能够自己造车，跟这些企业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说你在我这儿开厂，我呢必须要控股， 这个原来是有这规定的，我必须要控股，你要留下这个技术才行。所以呢，就是日本或者是德国很多，就是你就那几个大的厂子吧，跨境过来这边开厂子，跟中国合资开这厂子，开完以后呢，就是包括它的管理，包括它的销售，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到技术方面，它还给留了一手，就是最先进的这种车型呢，一般而言不在中国生产。那都是在外边生产，但是呢，他给你的这些东西也培育了中国很多的这些厂商，所以他们后来就起来了嘛。包括比亚迪，他们这些都是从这块开始做起来的。那先是都是学嘛，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这个我并对这玩意儿并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工业，你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去学人家的，你自己去开创一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像这个呢，人家就说了，说那你这种广汽这一边啊，哈，那他这个有这么多经验，他跟京东造车会有一个什么，会不会没什么问题，对吧？是这样的啊，我们都原来做工业设计的时候，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说你这块你做完了以后。比如说，你给我一个要求吧，比如说这条流水线，你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我呢按这个东西给你设计，那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工况，就是只成熟的一条设计的这个路线，技术路线也很成熟。然后呢，你有一些特殊要求，我呢就给你在其中再加，就这样的话，然后再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然后技术参数怎么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的配合，然后电器的怎么控制，对吧？及这个线位开关在什么地儿，诸如此类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那汽车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汽车厂商自己开发，他明白是什么呢？他也是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它是一个知道汽车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再根据这个基本的一些原理，我去把这个东西给设计出来。这是我们平时做工业设计的时候，原来做工业设计的时候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东西，我们自己设计。然后你的特殊需求我们可以满足，但是呢，中国这块不是这么玩的，你跟小米是一样的，它有几个问题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呀，哈，就是它所适配的东西，它你比如说就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它往里加了很多很多原来车上不带的玩意儿，就是它那些东西是。你把它当成一客厅都行，我觉得那块儿说是咱做个车震啥的，可能比在很多人家里坐着都舒服，对吧？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啊，这当然我开玩笑了。那他加了很多其他车上不用的东西，他把它做成一什么呢？他把一做成一个移动的生活空间。很多的中国的这种电动车是干玩这个东西的，移动生活空间、娱乐空间，然后呢？它跟车有什么关系吗？它一般来讲，我们说车是从这儿到这儿的，有一些特种的车辆，比如说你的房车呀，诸如此类的，那是另一说。但是中国不是，它要把这些东西集成在一个远比房车要小的地方，赋予了这个车呢各种各样特别奇怪的功能。这种就是它应该不叫这种我们所谓的工业功能，它用的是这种的生活功能。就给原来这个车并不用这个，但是他把这东西都塞进去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成本预算。为什么说你看我看了很多，就是它也不是说真黑说小米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中国国产电动车厂商的，就是它用的这些玩意儿确实是价格属于那种就是偷工减料吧，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的一些玩意儿，甭管它底下那个底盘的这个厚度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包括它的那个连杆啊，那个包括它其他的一些玩意儿，它用的东西呢不好，就是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中国的这个汽车，它人们买车是有一个价格承受力的。他要把大量的钱预算花在哪儿呢？花到这些原本这个车这个东西所不具备的，或者说别的厂商不打算把它集成到这车里的这个生活场景以及娱乐场景，他给它集中在这里边了，那成本就会非常的高，它这方面的占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那一旦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办？那你只能把原来的一些东西就给他去这个去给他那个去给他削减， 就给削减你的这个原来的其他的一些成本，对吧？那这些成本削减以后呢，那就只能够有一个效果，就是这个车的质量看上去这车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那但是一旦出问题，你就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个车的这质量是如何了。小米那个很正常，我其实一看那车的那个，就它的那个车门那一块，我看了那个它的解析，就直接就是说嘛，说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这开关，只要是它这块一断电，对吧？它前面备用电池一断电，下边这个你就开不了。它有一个机械把手在底下，一般人还找不着。有人说了，说特斯拉也这样，或者如何如何，这个说白了啊，就是别人傻逼了，对吧？那你也是傻逼，对不对 ？OK， 但是呢，别人没这么烧死人呢。前段时间刚有三个先烧了一锅，然后这边又烧了一锅，那就别讨论什么说，哎呀，他这撞了车了，这个酒驾了，这都不是一个车门打不开的这个借口，这是两回事儿，对吧？他可以酒驾，他可以撞那个超速，但是如果说你车门子打不开，或者你玻璃什么下不来，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设计上有问题，就这么点事儿嘛，对不对？你非得找那借口干啥呢？所以呢，这些东西它把这个成本一旦压缩回去，你自己琢磨它这东西能好哪儿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了哈，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人，尤其是这些大老板们，他们做时间长了，他有成功的经验，然后呢，他所干的一件什么事儿？他认为啊，哈，我只要能够把这个资源整合这一块做好，然后呢，做一些你想象不到、原本也不用，只要但是我给了你，忽然就产生了这个需求的这么一些功能，给它攒在一起，就像当年小米似的，小米出来就是跑分嘛，就是为发烧而生。对吧 ？OK， 好，那你咔咔，那大家全发烧了。但实际上，你说那手机有多好用吗？也倒是也不是特难用啊。这个原来我必须得说这个人家小米还送过我几台手机呢，对吧？这个也不算特别难用，也是一个备用机在那搁着。我在国内的两张卡，我都因为我那国内的大概我有这两个手机号，我都30年了。那我现在在这边又不用，就是越来越不用了。可是还有一些东西是用的那手机去登记的、注册的，所以一直还交着这钱。那手机，那这卡扔哪儿啊？扔苹果里啊？我还得再弄俩苹果手机搁在那儿，犯得着吗？我就直接扔在这小米手机里。到今天多少年了？哎，其实还能开机呢，开机还照样使，没毛病，对吧？我也不觉得特别差在哪儿。但是他们这个思维就是不断迭代的工业思维，对。但是手机你可以做这个迭代 ，App 你可以做这个迭代。那汽车不是这么迭代的，可是他们这思维就在这儿。我只要传出来，然后我再去不断迭代，我就能把东西卖好，都是这么琢磨着。尤其这些大老板们，就京东现在也是一样的，他就说我这，你看他跟那谁说的吗？宁德时代跟广汽，我跟你们俩合作，我不就能够做出车来吗？对呀、啊。然后他就给了这个广汽的这边一些要求。就工业设计的时候，各位应该知道，那也我因为我的观众，我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是学工或者学理科的吧，对吧 ？OK， 那你给了一个设计要求，那中间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磨合，它这些特殊的要求如何，它的成本需求怎么样，然后再把这些玩意儿整合在一块儿，它又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汽车，那出来这玩意儿，你放心吧。反正您放心，我是不放心的，对吧？那个整合能力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能力。这个东西我原来跟大家也讨论过。你别看我对这个 C919 这种大飞机，我其实不是很看好它的未来的商业前景。它可能也就是在中国卖，因为欧美可能不给它试航证。那它的这个能力能把这些所有这些玩意儿全攒到一起去，然后这东西飞出去，飞起来，到今天为止还没摔下来，最多有点小毛病，对吧？没摔下来，这个本事挺大的。这中间搁了多少年的磨合？当然，汽车跟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那要简单的多。但是就这么一个快速一个攒活，叫我们叫攒的一个活，它能够说让这东西特别好使，然后各种各样的安全顾虑都考量到了。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他互相之间这么聊天，我都可以给您复述出来。这成本，我就这100块钱，你就得给我做成这样。那 那个就说这不行啊，说这块有一这限位开关，我必须得用什么样的材料，它这限位开关才能有用。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或者把限位开关去掉了，可能平时开的时候没事儿，万一到某某情况下，这个限位开关就可能就能保这些，就能保这台机器不出大事儿。但是说这个那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对吧？这个是开不到那个程度上。你这中国这个道路，比如说那个这个叫什么，你开不到160。那这不可能，他不用这个，不用这个什么了，我们把它给去掉吧，把这成本就给省下来。这真的，这个成本一点一点都是这么算的，然后啪叽就给去了。那甲方的要求啊，对不对？那我就照着做呗。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那国家是不是有这标准？国家那标准是最低标准。您要记住了，国家的标准是最低标准。所有的做得好的这个汽车，包括这些，包括其他一些工业品啊，就也有这种造假的，日本都有造假的，咱都不开玩笑，讲日本都有造假的。但是一般来讲，他想做一个好东西，他所有的标准是要超于国家标准的。这些东西都是后来自己厂商要给加上去的，因为他多少年的这种设计，通过多少的这种数据和人命的代价，他换来的。所以那。你给他去了，人家说：“哎，那就算了吧。那既然甲方爸爸说了嘛，那我就把他这个给他换掉，或者是说给他专门去掉这功能就完了。这就我都可以给你复述出来这种，因为原来他妈的我就干这个的，我干过这个玩意儿，我知道他那玩意儿是怎么弄的。你我们工厂里也这样，那个一条生产线过来，人家说这东西到底干嘛使的？没啥用，给他去了吧，在这搁着还挺碍事儿的。”就真有人给去了，然后到时候夸叽出问题了，才发现人家那东西设计是它有自己的效果的，那就这么简单，对吧？两个限位开关中间联动的时候，它就几毫秒的这个不就是说那个不同步，人家就要的这不同步，你有一人去，哎，这没用，这你不是扯淡吗？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反正行吧，这个京东也造车，不怕死的就去买。如果哪天拼多多造车，您接着不怕死。那我觉得您是这个，您是战士，不，您是烈士，您是打算着奔着烈士走呢，这我就只能这么说了，兄弟，拜服，哎，大概是这样。另外一件事能跟各位聊两句呢，也是在那个前天，哎，昨天，那个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呢，官方啊就公布了一个蔡国强烟花秀事件的调查的这情况。说是呢，这个烟花秀啊，是活动呢是江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未经集体研究批准同意实施的，对吧？县委书记那叫陈浩啊，等当地多名官员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审查调查。就是关于这个蔡国强这个，各位还有印象吗？就是在那个江孜那一块山上，然后呢，在一个冻土带那地方，咔叽放了一堆烟花。那个号称是那个升腾龙升腾啊，就那个东西。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个当时请了一堆人去。我这么跟大家说啊，这个是综合各个消息，还有我认识了几个国内的 KOL，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流量的这个人吧，就请过他们去了。在事先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这个消息说他要干什么，就没有人知道请他们去干嘛。就是只是给钱了，就是因为这些 KOL 都是在那个不是在 MCN 公司里挂号啊，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接这种宣传推广这个渠道，然后呢就给请过去了。请过去之后，当时看的这玩意儿就全都傻眼了，一堆人都傻眼了，说我操，就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常识啊。就那些人他是其实有常识的，蔡国强有没有？他其实也他妈有。那江孜这一块这个领导有没有？他们也有。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这帮请过去的人就没敢说话，就基本上给他宣传这个发了几个视频就觉得不对，赶紧就删了，好多人赶紧就删了，坏了，这事儿有问题。那当时我记就是在现场有人就直接就质问他们说，这个你们也敢干？你们知道这是哪儿的吗？就差点跟这帮人打起来，说你要请我事先跟我说让我来看这种玩意儿，老子打死都不来。就是他是当时到了现场之后，他们先去了，不告诉他们是什么，到了现场，到了那个观看那观礼台那地方才看到是这个， 当时好几个人就直接说，我当时脸色都青了，这不是高原缺氧啊，不是高原缺氧，直接脸色就青了，说这个能干吗？我告诉您是怎么干的啊，什么叫零集体责任制啊，未经集体研究批准同意实施，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他们没有往上报，没有往上去报任何的这个审批，包括环评，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县里通过了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江孜是一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呢，地广人稀，并且是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甚至于包括旅游，你如果身体不够好的话，在那边也很难能去得了。所以它经济呢，一直以来呢，不算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到那地方，就相让你在那个在这种地方当一个县的领导，属于什么呢？基本属于发配。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属于发配。为什么啊？因为那个地方有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呢是你怎么去玩，它这经济都好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经济这一块是一个衡量一个地方官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对吧？第二个，民族矛盾，就是它这地方属于藏区，对吧？那藏区那地儿您也知道，那拉萨那里边可能还能好一点。大家呢，哎，因为毕竟在这地儿生活嘛，哎，管得比较严。在那些地方，藏民的互相之间的矛盾和藏汉之间互相的矛盾，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没几个人愿意到这种地方去当他的一任父母官去。他们特别不喜欢去这地儿，但是为什么说啊还有人去啊？首先第一个，级别在这儿，好多人呢到那地方挂职挂两年，你去那地方你干两年。在很多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官场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去入疆和入藏，这些呢都算是一个是补贴比较高，二一个呢对你未来的升迁这是一个加分项，你干了几年之后给你调到别处去，就会给你加分项。那在那地方呢，就是他们最想干的是什么？有一种啊，这种官员是什么呢？我就在这儿，我锻炼，对吧？我去进藏啊，或者援藏啊，或者援疆啊，这种干部，我锻炼完了，我就回去。还有一种干部是什么呢？就想干出点事儿来，干出点事儿来，让自己要不然是可以早点升迁，要不然呢，就是拿着这份漂亮的履历呢，将为自己未来的升迁打一个好基础。那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县委书记是陈浩，这陈浩呢，就是咱就不管他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的一看就是汉人嘛。那这种汉人到这地儿，就是很不乐意在这儿。那他们愿意干嘛呢？找出一个能干的活，然后呢尽量的让自己这个有一个政绩，如果最好的话通过政绩可以早日升迁，离开这倒霉地方。这个就是他们所想。至于说什么这个是环保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不在他的范围之内，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那像蔡国强这样的人呢，他所干的是什么？他就想干一大活。你像他，让他来日本这块干这活，富士山上干这活，富士山，我跟大家讲，不是日本政府的啊，日本富士山是私有的，但是就甭管是不是私有，你想干这活，日本政府就是非常礼貌的说，那个滚蛋古大塞，哎，滚蛋，get out， 哦，那个伊西马斯，就大差不多得是，就是差不多是得是这样，就得直接让你滚蛋，他用敬语让你滚蛋，不会让你干这事儿的。只有在那种地方他才可以干。那干完这件事儿以后呢，遭遇了全国的这种反对。因为都知道这东西是有什么是有问题的，虽然有给他洗底的或者怎么样的啊，诸如此类的，但是绝大部分人还是有这点常识不喜欢的。还有一是什么呢？这事儿啊触了逆鳞了。这事儿真是触了逆鳞。我头几天听说呀，这事儿是已经作为内参给放到案头了。那块呢，就是好多人说那是什么龙脉什么的，不对，不对，中国的龙脉没从那儿走，跟这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咱圣上信这玩意儿，你炸我龙脉去了。就有人是这么说，有就是这，当然这是因为国内的这些宣传口的这帮人就是闲的没事，也有可能是瞎扯的啊。就是说，操他妈的，圣上大怒，拍案大怒，这他妈炸龙脉去，这像话吗？对吧？咱都甭说环保，就是说炸龙脉去像话吗？哪有这么干事儿的？所以呢，就把这事儿就给压下来，就给把这人给弄了。那你又弄不了蔡国强，他最多干什么呢？我估计在后期还有一个对他们进行的这个罚款，像蔡国强这样的，他一定会给他们进行一个罚款。以后他再在国内搞这些这种玩意儿，就会非常难了。 就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谁能放心？在谁不知道你又能干出啥来，对吧？所以他以后就会更难一些了。原来他用的这个什么，我记得应该是大脚印，就是他干的吧，对吧？那个当年奥运会的时候，开幕式大脚印，那个东西是招人喜欢了。但是像这种玩意儿，就时势都已经改了，他你干的这个事儿的这个活儿，你又干的又不够好。然后转手就这样，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就是像这种事儿吧，就怎么说呢？未来呢，可能还会有，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官场这方面，他们本身的这个一种做事儿的方式，就是难得有一个人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打算做个事儿，让自己这个仕途更顺利一点的时候。然后就能冒出这种特别稀奇古怪、特别傻逼的事情，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官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两极分化。一边呢是在咱圣上的这个英明领导之下，各种八爪鱼指方向的之下，大家呢全都不太敢这个去开拓型了，就是再去甭管是在制度上还是在这种手续上，那都不太敢去再去开拓这个新的领域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这事儿真是办成了，没有这么大的这种反对意见，那就是他一个光辉灿烂的业绩，就是还有这样的傻逼在这地方打算自己跳出来干点什么事儿，就是大概是两极这么分化着这个官场的这种生态。行吧，这只能说这个中国官场是一直是一个挺奇葩的地儿，相当奇葩的地儿。这真是让我怀念呢，就是在老姜那个时代，甚至于在80年代啊，就是或者是说在这个涛哥在的时候，哈祖在和涛哥在的时候，中国呢即使是官场上这么多的这个腐败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呢那个时候是人们是心里有一口气的，就这口气呢说是要让这个东西能够顺利的往前走，大家呢甭管是为了捞钱还是为了什么，让这个整体的制度，就是整个的这个包括它的行政制度包括它的法律制度能够往前走，大家是心里有希望的。现在吧怎么说呢，要不然就不干，要不然就放个这种烟花也就罢了了，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